今天早晨，当我们分享到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关乎在神那里的一个奥秘。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心，是可以相信并且接受的。求主祝福早晨我们在这里的信息，与我们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读到道成肉身，这也是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非常重要的根基。这也是仇敌他常常要在这一个点上要破坏我们信仰的一个地方，破坏我们信仰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早晨我们需要来看道成肉身。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很多人能够相信许多看不见的东西为神，可是我们却不能够相信一个看得见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人物他是神。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在历史中出现过。那当我们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够相信别的宗主宗教的创始者也是神呢？难道穆罕默德不是神吗？难道释迦牟尼不是神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了，请问释迦牟尼曾经有没有说过他是神？没有。穆罕默德有没有说过他是神？他说他是先知，他没有说过他是神。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却说他是什么？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说，常常很多时候发现，当我们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第一关就是要过一个什么关？有神这一关。第二关也要过的一个关就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这一关。还有一关是什么？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人。如果这三关过了，基本上大概可以接受主。好，我们今天早晨我们需要来看这一件事情。请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先读约翰一书，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最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就读前面三节好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几句话的时候，每一句话都有它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叫太初有道，我们无法形容时间之前，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之内的，所以我们中文只好叫做什么？叫太初。太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常常开玩笑，什么叫做太太？太太，你知道什么叫太太吗？啊，太太就是大大一点点。啊，领会了没有？大大一点点，两个大，再加上什么？一点一点。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太字在中文不是一点点的意思啊。大是什么？太是什么？是很大很大的意思，就无法形容了，只好用一个太字。所以太太不是大大一点点哦，太太是什么？大的很多很多哦。啊，太太。但是这个太字，他说在时间很早很早前是无法去说的，他就已经有什么？有道了。然后说这个道就与神什么同在。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道与神同在 请问道跟神是一个还是两个？一个还是两个？两个。我太太与我同在，两个。道与神同在，道和神是什么？是明显的是两个。然后下面很重要一句话说，道就是神。好了，我们糊涂了，到底一个两个？
一个。
又是三又是一，你说一个也不对，你说三个也不对，所以我们只好创造一个字叫做 Trinity， 叫做 Tree Unity， 是三个，但是它又却是什么？一个。然后他这样讲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因为看圣经很啰嗦啊，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说明这一件事实，不是我们头脑能够什么理性去能够分析而去解释的，他只是说明而已。所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被着他造的。然后呢，到了十四节的时候，什么？道成了肉身。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有人讲说，耶稣这个人是很特别的，跟我们不一样。请问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从某些点上来讲，他是不一样，因为他是人，他又是神。等一下我们要看另外一处很重要的圣经，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是蛮重要的一节圣经。好，这里有了。好，我们一同来读 这一节圣经。这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到教会，说到教会的时候，他讲说，倘若我待念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因为提摩太是一个什么？是他的曾儿子，在教会中服侍，而保罗就写信提醒他，劝勉他，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什么教会，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他说到教会的时候，保罗的里面就开始有了一个什么，有一个赞美。所以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快的就读过去，我们缺少那种朗诵的那种的味道。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讲，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金钱的奥秘。对不对？因为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想到了教会，在他的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赞美和一个敬拜。所以他就用了这样的词，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什么事情？就是你不懂得这件事情的。他说什么？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一个奥秘，是一个 mystery， 是我们很难去明白理解的。他就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下面的几个 statement， 他其实讲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一句赞美称赞的话，他讲的是什么？啊？他讲耶稣啊？是吗？他讲的是什么？教会。因为他十五节在讲教会，所以当他到十六节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大的赞美。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奇怪，保罗在这里居然用道成肉身这一件事情指着教会来说。那我要问你了，请问今天教会 是不是道成肉身？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奥秘，你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这个奥秘，所以我们总是看见我们人的这一部分。可是今天在神的恩典，在神的大能作为中，有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和道成肉身耶稣有一个相同的，就叫什么？也是道成肉身的奥秘。神在肉身怎么？什么显现？今天人要到哪里去看见神？是不是进到这个房间里面来看？不是，是什么？是从你我的身上要看见神。哇，这句话我们都不敢讲哎。所以只有看见启示的人才说的。所以保罗说，活着我就是什么？基督。今天我们敢不敢有任何人说这句话？我活着就是基督。哇，好大胆，你是谁呀？但是保罗为什么说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好，当我自己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很容易把一些的人物圣化。对不对？当我们说到保罗，我们对保罗佩服不佩服？佩服，因为他写了13封的书信，而且都是启示的书信。但是我还是要问，请问保罗和你和我是不是同样性情的人？保罗和你和我是不是也是同盟一个救恩的人？保罗所经历的，在他身上那一个圣灵和你我身上的圣灵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保罗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敢不敢讲？你敢不敢讲？敢啊，感谢主。你凭什么讲？凭什么讲？凭着真理讲话。我们是凭着真理的，这样子就叫做真理。你如果看你自己，你敢不敢讲？不敢讲。但是因为圣经上说了，因为真理这样讲的，所以我们才讲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弟兄姊妹，你说归说呀，你实际的生活怎么样？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很重要看见一个道成肉身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圣经里面要记载耶稣基督要从肉身降生，而且呢也很奇怪的，他要行割礼？行割礼的意思是证明什么？他是真人，他不是像我们所想象一个很神奇的。如果今天要一个宗教家来讲一个神来到世间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用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的思想来说明。弟兄姊妹，这个一点不稀，在基督教中里面有没有？有的。其实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圣经经文，有一些的经典叫做伪经。那伪经里面曾经有一两卷书，就是在说到耶稣基督小的时候，他就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而且是什么？很特殊很特殊的。但是那些圣经都没有被纳入在什么圣经的正典里面。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看见道成肉身这一件事情。神有一个法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耶稣基督自己从降生一直到30岁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都是什么？他是非常非常跟我们这样一样相同的什么成长的过程。他也是被生下来的，他也要行割礼，他一样要吃他妈妈的奶，他一样需要他的父亲保护他，把他带到埃及去，然后再把他从埃及带到什么拿撒勒，这个拿撒勒。 他十二岁的时候好像他已经开了智慧了，他知道了很多超过一般孩子所知道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他仍然顺服他的什么父母，回跟他们一起回去。弟兄姊妹，记载这些是为着什么？是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成长和你我的成长是什么，是一样的。可能有人认为我们说这个话有点不太近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去思想一下，一个男孩子的成长，一个男孩子的成长是怎么成长的？我现在有个小孙子，是个男孩子，那我就知道我小的时候，在我做 baby 的时候，我让我的爸爸妈妈多操心啊。你知道他现在已经开始会爬了，我现在就不能想象他会走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我常在想，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成长的？还是我们会认为我们主耶稣成长的时候一定跟我们不一样，他一定是乖乖的坐在 car seat 里面，他一定是乖乖的坐在 high chair 里面，他妈妈叫他吃他就吃，叫他不吃他就不吃，叫他摸他就摸，叫他不摸他就不摸，会不会？还是说他完全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该摸，所以他绝对不摸。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小镇子，我们把我们家里面，他一来我们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把所有的什么电源都插上那个塑胶的那个东西，为什么？怕他被电到，为了保护他，对不对？那就是没，那我们想我们耶稣成长是怎么样？因为耶稣太神圣了，所以我们不敢说，圣经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需要讨论。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解释道成肉身是什么，我们只告诉我们，只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的意义是什么。这段比较长，我们从第四章的十四节要读到第五章的八节。第四章的十四节一直读到五章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特别在这里第七节到第九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经过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切和你我所经历的一切是什么？是一样的。如果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要写圣经，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你会怎么写？你会怎么写？ 我们会觉得耶稣一定非常的豪迈，会不会勇敢往前？因为他是神嘛，我钉十字架那还不简单，我钉的时候就叫他不痛，可以吧？耶稣有没有这个能耐？你把我扒光那没关系，我可以用荣光挡住你看不见，他能不能？能啊，他是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他在科西玛利园还需要如此大声的哀告，求那个能够救他免死的主？他对父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什么离开我。听到没？他在他的感受里面，他苦不苦？听到没？这都说明了他是什么？你我都有一个同样的什么肉身，你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他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他也是因为这些的苦难，他学了什么顺从。弟兄们，你不要忘了，耶稣基督在肉身学习顺从，跟你我一样都有那一种的试探，或者讲说试炼，都不容易的。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能够了解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什么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带着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你我这些受造的人，在他永远旨意里面受造的人，原来在他的创造中是要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人。因为我们是在肉身中怎么样犯了罪了，所以他也需要在肉身中为我们来弥补这一件事情。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而且那个死很明显的也是指的什么，不仅仅指的我们的灵与神隔绝，也是指着我们这个肉身的什么死亡。因为我们是在肉身中得罪神的，我们是在肉身中堕落的，所以当神要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也需要在什么和你我一样在肉身中来成就这一个救恩。因为他来是要什么，要承担我们的什么罪行，他要承担我们罪行的。所以这一个肉身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了。在基督教的整个的神学的这个讲论的里面，有的时候有一派的神学，他们因为受了希腊神学的影响，他们认为肉身是什么，是无意的，只有灵才是真正真实的，才是荣耀，才是圣洁的。所以呢，在中古世纪就有一般的叫做什么，叫做苦修主义出现。因为他们认为肉体是什么，是败坏的。你知道这些修道士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你今天听了以后都觉得难以想象。他们否认肉体，他们认为肉体中所有一切的情欲都是邪恶的。人有食欲想吃东西，但是他认为这是什么，邪恶的。所以他们什么，他们禁食不吃饭，长时间不吃饭，个个都瘦得不得了。然后呢，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圣经不像我们现在的圣经啊，他们的圣经比我们的圣经大多了。我曾经在电影里面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听说是这样。他们的圣经很大一本，很大一本啊。但是呢，他们就发现人要读圣经很不容易，因为常常就觉得读不懂，然后有时候呢不喜欢读。他说这都是从人的什么私欲里面来的啊，为了要强迫自己读圣经，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一边读圣经就一边敲脑袋背呀，把整本圣经背起来，一直到把圣经背起来了他们才不敲，因为他们觉得肉体是败坏的。甚至于有的人很厉害，就是说情欲也是败坏的，他们就看什么，他们就自阉，把自己阉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败坏的。 但弟兄姊妹，当神造之后是造男造女，对不对？然后造完男造完女后说了什么？他看见一切他所造的就说甚好。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看这些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也必须要在肉身中，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生下来是个什么？是个男孩还是女孩？男孩。怎么证明？因为他受了割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很清楚的能够看见一件，耶稣是一个完整的人，完整和你我一样，他也是在许多的苦难中学会了什么？顺从。请问我们人的七情六欲在耶稣的身上有没有？我们都不敢讲，因为耶稣太神圣了。有没有？有的。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在这样的过程试炼中，他有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给我们这些堕落在这些深渊中的人一个何等的盼望。如果我们也是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我就可以越过，我可以得胜。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肉身中为我们付上了那个赎罪的代价，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犯罪的代价他已经为我们什么付清了。所以耶稣基督他需要在肉身中，好像说他必须在肉身中来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在他三年中他的整个的侍奉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神人两性一直在他的里面。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海的事情吗？记得吗？当他们要摇橹过船的过海，过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就忽然起了风暴风浪。当我不知道那个风浪是几级了，圣经上没说，但至少一件事情，他们都觉得他们快要什么，快要淹死了。而且这些都是打鱼的人，表示他们的经验是很丰富。但是请问，当风浪正在大作的时候，耶稣在干嘛？睡觉。我都不知道耶稣怎么睡的。你如果到加利利你去看，其实他们那个船大不大？不大。153条鱼就可以把那个船要沉下去了，好像不是一条很大的船。而耶稣居然能够在里面睡觉，风浪大作，他们都觉得要淹死了，耶稣居然睡着了。那么耶稣睡着代表他是什么？他的疲惫，对不对？耶稣可以不要睡觉啊，但是他睡着了。但是他站起来吩咐，他就平静了什么风海。弟兄姊妹，你一面看见他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人，可是另外一面你也看见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位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圣经的记载中，很多的都让我们看见神又是人这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面对仇敌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仇敌要破坏我们的信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面对到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让我们分别出来这个到底是从神那里灵来的，还是从仇敌的灵来的，那个分辨是在哪里？有经验都知道，你就是问，问什么？怎么样分别？要他说，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的神？弟兄姊妹，你从这里马上就可以分别出来。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是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解释不清的，说不透的，只有一件事情，圣经只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个什么？这一个事实， 既然是事实，又是奥秘，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是我们无法去分析的，是讲明白的，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对，很简单，就相信。那很多人讲说，那是不是就是迷信呢？是迷信呢？而且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根基，信仰的根基就在这里。你只能用信心来接受。每一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信仰是用相信入门的，信仰不是你懂了，不是你想通了入门的。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很多的时候复兴都发生在哪里？在农村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很简单，一讲他就信了。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仅仅在农村里面发现，而且呢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很多，反而最不信耶稣的人是哪些人？半瓶水的人，知道吗？又知道一点，但是又知道的不多，所以他认为他很知道。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只有谦卑的人，认识自己是软弱的，认识自己是有限的人，他就会什么？他就容易相信。因为他发现他没有别的路，他只有一条路，什么？信和不信。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和你们交通的这些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是奥秘，都解释不清楚的。你不可能从一个人的口中听到人能够把这些奥秘给你讲得很清楚的。圣经就是很简单的把一个在神那里的事实告诉你，圣经从来不解释的，所以一开始就什么太初有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也没解释，没解释，他是告诉你一个事实，我们用信心去什么接受。但是这不表示说圣经的真理不与科学违背，其实是科学来证明圣经的。但是圣经不是一本讲科学的书，圣经里面充满了科学。弟兄姊妹，当人类越过越认识什么叫科学，越过越认识什么叫做真理的时候，才发现圣经所讲的话都是什么？都是最真实的，是超越了一切地上的知识。道成肉身也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他才能够在这样的人生中经过，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不然的话，我们祷告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里面会碰到这样的医生或者这样的护士，当他要给你打针，当他要干的时候，有的时候什么开完刀了以后，病人就常常就按钮一按，他说我痛，对不对？那以往不像现在呢，正好有个机器你自己按，他就这个止痛药就打进来了，以前都要叫医生。那我常常就在医院里面发生这，特别是医生护士，有什么好痛的？大家都痛嘛，你有什么不一样？忍一忍就好了嘛。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医生护士？我告诉你，我肯定告诉你，这个医生护士没有开过刀，他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痛的滋味。等他自己开刀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痛了，他就懂得什么叫做需要。听懂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请问神知道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在肉身经过过，所以他来不仅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最后还要拯救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肉身。弟兄姊妹，我不知道那个肉身是什么样的肉身，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见，那个肉身是来无踪去无影，可以穿墙而过，也可以吃鱼，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的。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可 可是你摸的时候又可以什么？摸得到。钉痕你可以摸得到。肋旁枪伤你可以什么？摸得到。那我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肉体。这个什么肉体可以穿墙而过，我不懂。这是奥秘。等到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啊，弟兄姊妹，神的拯救是完全的，不仅要拯救我们的灵魂苏醒，也要让我们在我们的魂得到他的救赎，最后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与他一样。这是道成肉身，必须，这是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其实是什么？为着你我的缘故，这也是父神的旨意。我今天早上就只能交通这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奥秘放在众人的面前，主，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不是用人的口、人的心思、意念、理性所能够说明白的一件事。但是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简单的心，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受，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你曾经来到地上向我们显现，你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父。所以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从你的身上我们得见神的荣耀，更叫我们有一颗信心，这样的荣耀也能够在我们的肉身上被显明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在信仰上有根有基。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